傅作义为了安定绥远的民心，就在驻地美代昭的广场开始检阅自己的老部下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这个不受欢迎的特务头子张庆恩带着两个随从出现了。他知道他是不受欢迎的人，赶忙解释，我是送电报来的，广州政府有电报转达给傅将军。书中代言啥电报？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劝慰傅作义，叫傅作义在绥远继续的干他的活，反对共产党，给他加官进击等等等。傅作义是不屑一顾啊，让董其武众人看了一遍之后是当众撕碎扔到地下，同时告诉左右说，张主任公务甚忙，不宜在此久留，请他赶紧上车。言下之意把他给端出去了。和张庆恩这火这个大呀，对傅作义是咬牙切齿，心说话，姓傅的你甭美，我肯定叫你没有好果子吃，叫你离不开归绥和包头。其实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下文书咱们再接茬往下讲。单说傅作义到美代昭的第三天，他召集归绥部队师长以下营长以上的100多名军官以及一部分行政干部来美代昭开会，他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，跟大家进一步交流一下意见，让大家呀对通电起义表个态。这个会议就在这座古庙的大殿里举行。咱没说嘛，大殿500多年历史了，建造的金碧辉煌啊，光这讲经堂就能容下800多人，房间又宽大又宏伟壮观，没有那么多的座位，地上摆着不少的蒲团。大雄宝殿的正中，如来佛的前面摆了一排桌子，铺着白台布，后边放了一溜椅子，傅作义、董其武各位将军就坐，开会来的人都坐在蒲团上。傅作义啊，首先讲话：“兄弟们，在座的大部分咱们都已经见过面了，也谈过心了。今天呢，在这神圣的地方开个小会，大家在佛前不说假话呀，心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。”我来带个头啊，这傅作义就像唠家常一样，从北平起义到绥远方式的提出，从西柏坡毛主席接见到这次来绥远之前见到毛主席的情况，向弟兄们和盘托出，是娓娓道来，真挚感人呐、啊！在座的军官们都听得十分认真，连个喘粗气的都没有，空旷的大殿里没有一点声音。有道是真实是最能打动人的，大多数人都信服傅作义的讲话。会议啊又开始自由讨论了，傅作义叫大家打开心扉，别有顾虑，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，心存疑虑的问题尽管说，说错了也没有关系。这一来会场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了。你看这么多人呢、啊、最关心一个问题，总司令，我们起义过来，共产党真的能按原来的职务安排吗？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也是个人的前途问题啊。傅作义笑着说，我以人格向大家保证，错不了。刚说到这，骑兵13旅的旅长杨维元呢，他站起来了。这杨维元是领兵的，说话的气儿比较粗， 董司令，我总认为啊，咱们就这么乖乖的把枪交出去，有点不服气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能再打一下吗？哪怕再打败了，也心服口服啊。这时候，跟随傅先生前来的参谋长张卓清看了一眼傅作义，意思是说他想说几句。傅作义朝他点了点头。张卓清站起来笑笑说：“杨旅长，你说能打吗？我问问你，当时的天津城防固若金汤，不是29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攻下来了吗？我再跟你说，长江天险又如何呀？也只用了72个小时啊！现在彭德怀已经攻克了宁夏、青海、甘肃，也是指日可待。明眼人谁都能看得到，绥远的形势是战必败，逃无路，只有和平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，也是最好的生路。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”张卓清这番淋漓剔透的分析说的众人不住的点头，大家一个劲儿的咂嘴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张卓清说完了之后，这13旅的旅长张维元也没词儿可说了，又坐在蒲团上。正这时候，武川县的县长叫刘子川，刘县长开始发言了。他是个文官呢，穿着半旧的中山装，50岁上下的年龄，一看呢就挺朴实，但是透着聪明。他把帽子摘下来，向开会的人点了点头，然后说：“众位啊，要说起这和平起义，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今年5月，董主席派人擒拿了李维业这个家伙，再加上解放军呢，剿灭了附近的小股土匪，老乡们的日子就算安全多了，能放心的务农为业，年轻的姑娘媳妇儿也不用整天东躲西藏了。加上今年的雨水和调，收成估计也坏不了。老乡们都说，这还没有和平起义呢，已经过上太平日子了。要是和平起义了，保管日子过得更美。”他说的这是绘声绘色，大殿里的气氛活跃多了。刘县长接着说：“我这次来是想问问副长官，兄弟在下边工作多年，为党国效劳，我是干什么的？也就是地方官呗，抓兵、抽税、要钱、逼粮，我得罪了不少的人呢。我真有点担心，共产党来了会不会算这些旧账？那要算到我头上，那不就玩完了吗？”他这一说，引得大家是哄堂大笑。李世杰接过话茬说：“副总方才不是说过了吗？这次起义的方法是既往不咎，一包到底。起义人员按照原职别安排，这一点请刘县长尽管放心，不会出现那样问题的。”刘县长听完之后也没坐下，看那意思还有些话要说，是吗？是啊，刚才副主席的讲话倒是我全听清了，我是想着他有点不踏实。傅作义问他：“你还有什么想法？”副主席您别见笑啊，是否能这样？我想让副主席把刚才说的话写个证明，证明我他还想往下说，大家听完了更笑了。傅作义赶忙解释说：“志川呐，起义的政策都是有正式文件的，文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啊。” 我何必要写呢？难道你不相信文件吗？那哎，那也倒是，也倒是，那我就没话可说了。这位县长重新归座。这鄂友三呢，方才听柳县长骂李维业抢男霸女，觉得挺伤自己的面子，因为李维业是属于自己部下的一个团长啊，所以啊，他脑瓜一热，他就站起来了，心里说话：你看你，姓柳的，胆小如鼠，就那么点事儿，还怕共产党秋后算账？要搁到老子头上，枪毙十回都有余了，怕啥呀？脑袋掉了，碗大个疤呀！想到这，他粗声粗气的说：“我看呢，不是不能打，顶多老子再上大青山打一回游击。我诸位有愿意干的没？有愿意干的，跟着我一块儿走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都不知道如何说是好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殿里是一片寂静。副座一听完了，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把桌子一拍：有三，你当众胡说八道，还不赶快给我闭嘴。副座一的眼光既有压力，又透着亲切和劝慰。鄂有三先是愣了一下，嘴嘎巴嘎巴没说出话来，乖乖的低下头不再说话了。就这样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大家提了很多疑问，都得到完满的答复。会议结束了，庙里的老和尚前来送行，傅作义慌忙迎上去致歉说：“红尘扰扰，打扰大师清修了。”主持和尚双掌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傅施主能来寒寺，那是敝寺的光荣。”副施主倡导和平，明动海内，北平和平解放，使200多万居民免遭战火，千年古都得以保全，京都名刹迦兰也得以避免战火。今日又倡导绥远和平，造福乡子，自是功德无量啊！受副施主启发，我寺将运作法事3天，为绥远苍生祈祷和平。傅作义听罢，连连称赞：“多谢多谢。”这时候，老和尚又提个要求，希望傅作义给留一下墨宝，让他给提几个字。说话之间，文房四宝准备好了。傅将军提笔在手，沉思了半晌，想不出好词儿的，恰好孙兰峰从寺外走来，后面跟着文武全台的于震于处长。傅作义一看非常高兴，忙喊道：“于处长来的正好，来过来帮我个忙。”那于震问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哦，把笔接过来了，思索片刻，是运笔如飞，在宣纸上题诗一首，写完之后，大伙一看：“塞外鸣刹风姿盛，钟鼎声声送和平。山外正是仓皇变，亿万思民庆新生。”傅作义读罢，心中大喜，是连连称赞。好个山外正是仓皇变，亿万思民庆新生，写得好，写得不错。把这幅字就送给了老和尚，老和尚是千恩万谢呀。当众人离开大庙，走到山脚下的时候，就听见庙里边是钟磬齐鸣，诵经之声悠扬，知道众僧侣正在做法祈祷和平，大家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和感谢。回到了住所，傅作义对邓宝山和董其武说：“哎，你们二位以为怎么样？今天的会我觉得很成功，归绥这边干部的思想逐渐趋于统一， 下一步我们要抓紧做包头的工作。他对邓宝山说，鄂友三思想压力挺大，我下午准备找他谈谈。晚九来了，宝山呢，你跟他聊聊，你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。这样做了决定之后，下午傅作义就在住所找鄂友三谈了话。见面他就说，友三呐、啊，上午我打断了你说的话，你心里头是不是不服气呀、啊？没有，总司令，您是为我好，怕我冒虎话，那我有什么生气的？行，亏你还知道好歹呀！你说什么？进大青山打游击，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说的话吧？是啊，大青山虽大，不靠山外接济，能待得住吗？你当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是正义之师，那老百姓是主动的帮你们，怎么帮都愿意。你进山当了土匪，与人民为敌，朗朗乾坤，清平世界，老百姓疯了，他会接济一帮土匪吗？没有山外的接济，恐怕你连一个月也待不下去呀、啊。所以进青山打游击这话呀，今后你还是不要说了啊。你说呢？鄂友三听罢之后连忙低下了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最后他表示，总司令，您说的对极了，我一时我想不开，脑袋一热，我才冒了胡话。今后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事儿，我是绝对不做了。不过呢，我以前做过不少坏事，和共产党积怨甚深，老百姓口中口碑也不好。我是害怕将来有一天，这共产党找我秋后算账啊，所以我思想压力挺大的。这是我心里话。傅作义郑重地说道，这点我可以担保，只要你真心参加起义，今后再不干坏事，绝对既往不咎，按原职使用。鄂友三一听眼睛放了光了，真的？傅作义点了点头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他接着说，我们今天在佛前说的话，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是说人人身上都有佛的本性，只不过被迷晕了，只要他能醒悟，就有成佛的希望。哎，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晋朝的时候有个周楚，你肯定听说这段故事吧，但是今天我还想再跟你说一遍，他和南山的虎，北川的蛟，被老百姓称作三害，最后周楚射虎斩蛟，幡然悔悟，终成一代贤人。京剧有个剧目叫除三害，说的就是这个故事，周楚用自己的行动把害除了，这就说明一个人只要真心觉悟，人们能够理解也能够接纳他的。这是个题外之话，听不听由你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好好想想吧。鄂友三不住的点头，我听我听，如果傅先生没什么吩咐，我先回去了，现在我思想上的压力一点都没有了。他朝外头走了几步，突然一转身又回来了，那俩眼睛瞪得溜圆，猛地一下抓住傅作义的手，把傅作义吓得大吃了一惊。因为他知道鄂友三是彪悍凶残呐、啊，寻常三五个人到不了他身边，今天他想干什么？莫非想要对我动武不成？只见鄂友三没有动手，反而瞪着一双小眼睛跟傅作义说，傅先生，你这次去包头务必要小心呐、啊，务必要小心呐、啊，军统中统处处都要刺杀你，注意安全呢、啊。说完一转身急冲冲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鄂友三临来美代诏之前， 他的副旅长军统保密局绥远站的站长叫田俊，拿出一份毛人凤的急电，电文叫鄂友三和田俊联手刺杀傅作义。鄂友三一看呢，当即就拒绝了。他对田俊说，我跟傅先生合作将近十年，傅先生一直对我不薄，我下不了手。这个事儿呢，他原本不想对外人说，刚才傅先生那番话让他感到傅先生的心真是仁厚无比，一时良心发现，才急着警告副总司令，要副司令多加小心。后来鄂友三在副总司令的教育和引导下，最终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，成为参加起义的39名代表之一呀、啊。这就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这就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事实证明鄂友三的警告果然是事实，从归绥到包头，从旅店到官邸，特务们处处埋伏，无影随行，一路追杀，务必要置傅先生于死地啊。咱们首先说出归绥，前文书咱说了，贺峰枪杀两个行刑的狗特务，在危机的时刻拯救了绥远和平促进会的秘书长赵连璧赵先生，又乘九兵团于震于处长的汽车一路疾驶回到归绥，一进门就接到了张庆恩的查询电话。按案发时间计算，贺峰正在火车上，因此他对贺峰的查询也就结束了，贺峰自然非常高兴了。其实张庆恩呢，现在没有心调查那两个小特务的死因了，那是小菜一碟。傅作义慰问团浩浩荡荡开赴绥远，绥远朝野和平之风大盛，傅作义一路巡行，军心民心归顺，国民党政府是怨恨不已。蒋介石得了信儿之后是咬牙切齿啊，命令毛人凤下达密杀令，军统中统齐出动，非置傅作义于死地不可。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出来血本了，他把自己直接掌握的直属通信员代号为四隐藏在包头，任国民党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的赵思武拨给了张庆恩，并指示说，绥远军统这次刺杀傅作义的行动由中统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指挥，是务求成功。